早安，喉咙有点哑啊，可能是因为这个空气不太好的关系。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敬拜里的更新”，敬拜里的更新。这个题目也是因为我们前一阵子一直因为职场的关系就，一直来讲我们教会的使命和我们达到这个使命的做法。我们就是说我们教会的使命就是传福音，然后我们传福音呢，就是借着个人生命改变的见证和教会团体的生活的吸引。那我们这两个多月以来都是以教会团体的生活为这个内容啊。我们曾经跟大家讲过了团契的生活，我们讲到了祷告的生活，今天我们可以来换一个题目，就是讲到赞美神哈。在《使徒行传》的2:42讲说，在初期的教会，大家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就是团契的生活，擘饼，还有祈祷，然后还有赞美神啊。这个赞美神就是敬拜。所以我们今天来朝这个题目来想想敬拜，教会的敬拜。教会的敬拜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题目。敬拜一定是一个教会的一项功能。一个教会它如果没有敬拜的话，它就不成为一个教会。所以教会是这个敬拜是教会必须做而且要常常做的事情，所以是一个功能。然后呢，教会也是一个这个敬拜呢也是一个教会性质的一种外显。什么是叫教会性质的一个外显？你想想看，一个人他新人刚刚来到教会，他接触教会的第一个印象可能是招待可能是这边的地点建筑物 parking lot 这些。可他真正感到这个教会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教会，常常就从敬拜的一些的可能是方式，可能一些的风格来决定。所以有些人说，哦，这个是一个灵恩的教会。为什么呢？因为看他敬拜，你大概可以就看出来。有的人认为说，哦，这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教会，为什么呢？好，可能是他们诗歌的选择，或者是乐器的选择，或者是怎么样哈，是一个教会性质的外显。这个是对于一个新人来讲，其实对于老人哈，对于我们基督徒，其实我们也非常的清楚哈。很多弟兄姐妹也跟我讲说，我们教会是属于哪一样的教会啊？一谈一谈，总是会谈到敬拜，所以是一个外显。我们今天不说这个敬拜哪一种方式是怎么样啊？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但是我们另外可以说呢，敬拜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敬拜是一个教会增长的一个因素。大家会讲到，哎，敬拜怎么会跟教会增长有关系？教会增长就是传福音呢。这个我不是自己想到的啊，在《使徒行传》的2:46-47节就讲，也是讲这个初期教会当时的情形。使徒行传2:46说，他们天天同心的合一，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门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就是这个教会有增长了。这个教会的增长的原因就是在前面，因为什么？他们天天同心合一，恒切的在店里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而且赞美神。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认为这个敬拜就是一个形式，或者是我们已经习惯的每个礼拜要来非做不可的事情。我们的敬拜就是我们面对神的时候，即使一个人不认识神， 他在敬拜的时候也可能会被神触摸到。当一个真正合神心意的敬拜，当我们的弟兄姐妹都以心灵诚实敬拜的时候，即使他不认识的神，他心里也有所感，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所以教会的敬拜是非常的重要，跟我们刚才讲的我们教会的使命就是传福音也是重要，我们要有一个好的敬拜，我们对于敬拜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所以我们今天选的经文比较特别哈，是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呢，是一个小先知书。如果大家不知道不太知道怎么翻的话，你就是翻到马太福音就前面翻起，就马太福音前面翻就是马拉基书，马拉基书再往前面翻就是撒加利亚书，非常简单，就是新约中间交接的地方。我们在今天是来看撒加利亚书的三章，第三章。撒加利亚书不太好读啊，因为有很多的意象，很多的意象，它的意象要怎么解释呢？也不太容易。那我们今天用这一段的经文来看敬拜。我们在读了读这个这十节的经文之前，我想大家介绍一下当时的时间和场合，让我们在一起读的时候，我可以看看你如果自己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的感想是怎么样。时间上，撒加利亚书的时间，大家如果稍微翻一下参考书，我非常清楚哈，在主前520年到518年，他有2年时间得到了这些意象，就把它记录下来，我们非常的准确知道那个时间。这个时间是怎么样呢？是圣殿重建的尾声啊，第一次这个被掳的这个移民已经有一部分回到耶路撒冷。已经开始建圣殿了，圣殿快要建完了。那圣殿建完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查这个尼希米记一样，城墙建完是大家非常高喜欢喜高兴的时候哈。这个地点呢是在耶路撒冷，而且是在耶路撒冷里边的圣殿。好，你想一批人他离开了家乡，住了将近有一个 generation 哈，二三十年几十年下来，他根本都没有想到他居然可以再回老家。他回到老家之后也想到说不可能再回到那个从前那个生活环境，敬拜在圣殿里面敬拜神的一个生活环境，今天居然又回到那个时候，他们连想都不敢想象。那这个时间这个地点这个场合呢，是一个大祭司带着百姓敬拜和献祭的时候，就好像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做主日崇拜的时候。可是我想那个时候他们可能珍惜多的多啊。那你想想看那个时间那个背景，在这个场合之下，撒加利亚看到这个异象，那我们借着撒加利亚写的呢，我们也来看这个异象，这个意象看起来跟我们有什么感觉，对我们有什么影响。所以我们请大家打开撒加利亚书的第三章1到10节，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好，撒加利亚书的三章第一节，来。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们脱离罪孽，要给你们穿上华美的衣服。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站在面上帝，耶和华的使者甚至和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家，看守我的愿语，我也要使你站立在这些人中间。大祭司约书亚，你和我在你面前的同伴不当听，
我是我仆人大卫的法海珠，看哪，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耶和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当日你们要个人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们来仰望主。主啊，我们读了你的话语，主啊，这个意象，主啊，求你的今天也来让我们看到这个意象。主，这不是让我们来敬，是要对我们说话的意象。主啊，因此我们求你的圣灵，主啊，我们人不完全的谈论诉说的当中，主啊，你把你一切的真理都指教，让我们心里明白。我们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读了以后啊，他知道这是一个约书亚的噩梦，约书亚的噩梦。约书亚是一位被掳归回以后的祭司，被掳归回以后的祭司。我就想，这个好像是一个 second generation 啊，他是虽然没有写他的年纪，我想他年纪不是很大的一个年纪啊，因为前面查一下资料你就知道，他的爸爸也是祭司，是被掳。好，所以他是可能是 second generation， 可能是三十岁啊，就是灵性非常的好，很愿意侍奉，非常认真的一个祭司。然后呢，他怎么了？他的噩梦里边是他穿着污秽的衣服献祭，污秽，在这个第三节讲说污秽的衣服，这个污秽这两个字啊，在圣经上不太常用啊。但是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不太好听的啊，平常讲台都不可以讲的啊。但是圣经上的，我就照圣经上讲啊，这个污秽就是大便，就是很臭，就是他的身上里面有人的排泄物，是深污了他那个大祭司的身份的那种衣服。然后呢，他原来是在圣殿的地方，他要准备大祭要献祭，要带领弟兄姐妹来敬拜神的这个场景，突然了从这个地上的地上的圣殿变成了天上的庭，变成天上的法庭，圣殿变成法庭。然后呢，他原来是一个带领的人，他原来是一个领会的人，他原来是一个讲道的人，他变成一个被控诉的人，他是被人家告的人，他原来是在人的面前，他以为他是带领百姓在人的面前来献祭来敬拜神的，突然他面对了神，实在是一个整个场景的一个大转换。哦，弟兄姐妹，噩梦啊，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做过噩梦啊，但是我是常常做噩梦的人啊。我从大学毕业一直到总共14年，我胃出血12次，我进4次都是因为胃出血。但是我胃出血的头一天晚上一定是被噩梦惊醒的，所以我常常做噩梦。我的噩梦呢，不出几种啊。第一个就是考试找不到场地，或者是考试考卷发下来才知道今天要考试没准备，要不然就是毕了业以后同学都上班做事了，我还在学校鬼混，毕不了业。这都是我的噩梦。所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待会可以问玉珍，我记得我昨天晚上也被噩梦吓醒过一次。所以大家都有噩梦，我也有噩梦。我就想，我就把我是约书亚好了哈，我是约书亚，我跟大家讲一下噩梦是什么。那天我的噩梦，我是约书亚，那天早上要主日崇拜了，我很早起来把圣经读了，把讲道的资料都准备好了，也洗了澡，梳了头，刮了胡子，把最好的西装 拿上来，穿上衣服，很早就来教会，然后坐在那边祷告，安静我的心。Make sure 所有的东西都对，看事情也来了，领会也来了。我坐在那边，一个人闭目的在那边祷告准备。过了一下，我右边来了一个人。哎，我说奇怪，平常很少人这么早来又坐在我旁边哈。那我就不也就不理他就算了，还是专心仰望神吧。过一会不晓得怎么会闻到一个味道，不太好闻啊，奇怪，家的狗昨天那个大便已经弄掉了，怎么味道还在这边呢？再闻不得了啊，比那个还要臭。正不晓得怎么时候呢，突然呢，这个我右边那个人呢，好用力的手就把我捏住我的胳膊，就把我提起来了。我吓得这个是谁呀？一看从来没有见过，他把我提出来之后，我这还不晓得要怎么办，我这个衣服怎么办？我这个后面好多的弟兄姐妹看我，我要赶快去换衣服啊！这个人把我提上来了以后呢，哈哈哈哈哈，在那边大笑，我说不得了啊！这个。我赶快到厕所去换衣服去了，他不但不放我在那边哈哈大笑，然后还来对我前面的一个人讲，我那时候眼睛根本都不敢抬啊，都看到自己的脚尖。他说：“你看看这个人还敢上讲台啊，你看看他这个坚守之道，知法犯法。”明明知道讲台的侍奉要怎么样的准备，你看他今天居然还敢在这边，不如在那边有个墙让他一头撞死好了。哎呀，我真糟糕，我已经受不了了。但我还不想死啊！哇，这个想走又走不掉，想跑又跑不掉。我这个也不敢抬头，但是我看到前面好像有一个人，原来是面对另外一个人，我从来没见过的，但是我还没有看到他在是谁的时候，后面就一个好很雄壮的声音，但是不是这个我旁边那个人这个很大的这个声音呢，很稳定的跟我朝我这个方向。我听到了说撒旦，哇，我在吓一大跳，哇，原来我在右边把我手抓起来那个是撒旦啊，哇，这个如果撒旦要我死的话，我想我今天怎么办，我真的是魂都吓掉了，两手都发软，两脚都发如果不是他抓着我，我大概就滑到地上就起不来了。这个人说啊，我就听到在我前面的这个声音，他怎么说呢？他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哇，耶和华责备你！原来那个讲话的是耶和华，我从来没有想到，我在主日讲台在准备要讲台的时候，会听到耶和华的声音了，真正是耶和华的声音了。耶和华责备你，耶和华责备你。”这个你不是我，是撒旦，是我旁边那个撒旦，原来在耶和华替我做背书，耶和华要帮我来责备撒旦。然后这个是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些这个这位耶和华不是别的，就是拣选那个耶路撒冷的。拣选耶路撒冷我不晓得听了多少遍了，我圣经看了多少遍了，我知道耶和华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但是为什么他这个时候要说这句话呢？哦，原来我才知道底下这句话，他说这个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原来他指着我讲的，我就是那个从火珠抽出那个 campfire， 不是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原来那个跑出来那个人就是我啊！我灰头土脸的，我的衣服又脏又臭的，甚至还有粪栽在我的身上， 但是我今天可以活在这个时候，耶和华来为我辩护的原因是因为耶和华从火中把我抽出来了，抽出来了。然后另外旁边原来我前面站着的是一个使者，这位使者从来没有见过他，但是他原来是这个整个的这个法庭里边的一个很有权威的人，他吩咐站在前面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哦，我才突然的知道，原来不仅我旁边有撒旦，前面有一个这个为我辩护的，后面有一个我看不到但是只听到声音的耶和华，原来旁边还有很多很多，这些人都是什么天使，天使，天使要脱去我污秽的衣裳，天使，然后这位我前面这个人又说，我要使你脱离罪孽，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对耶稣来说，我要脱离罪孽，不仅是要把我的外面的衣服弄干净，也要把我里面的罪孽洗干净，不仅要把我的这个外在和内在的不洁净的地方全部解决，而且给我穿上华美的衣服来了哈。这说是谁说呢？就是撒加利亚说。哦，原来撒加利亚，哎，我又听到一个声音，人的声音。哦，这个声音我是以前听过的哈。哦，原来是王建在那边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哦，王建说，哦，糟糕，今天早上忘记戴了帽子了。哦，这些天使就把这个洁净的帽子戴在我的头上，给我穿上一件可以上台的衣服，然后耶和华的使者站在我的旁边，全部底下全部是天使，耶和华在我这个梦里边，这位使者我们就知道这位是耶稣，耶稣也站在这里边，许多的天使也站在里边。这个就是约书亚的噩梦，从头到结束，结束了不是噩梦的结束，是一个好事情的结束。所以我们看这个噩梦是怎么样的，约书亚他有一个难题，他的难题是什么呢？他自己的羞耻，他自己的羞耻，他见不得人的事情终于出来了。弟兄姐妹，你有见不得人的事情吗？我有，我不愿意让人家知道的。但是当问题来的时候，这些事情一下排山倒海的都来了，只要有一件事情不顺利的时候都来了。从小你就不是一个怎么样的好人，你的心思意念就没什么好事，你对同学怎么样，你对你的兄弟姐妹怎么样，哇，都来了，这些的罪就一直背在你和我的身上。我们一直要别人的肯定，我们一定要别人的称赞，因为我们生怕自己在别人的面前失去我们原来希望别人怎么看我的这个地位。这就是我们的良知，这就是我们的良心，我们的良心每天都在控告我们，我们有自己的羞耻，有撒旦的作对，不要等到我们自己来控告自己，不要等到我们自己来做噩梦来吓自己，原来有撒旦，撒旦的名字是什么？撒旦原来他的意思就是 accuser， 就是那位控告的人。撒旦最厉害的一个法宝就是他控告，他控告我们每一个人，把我们心里里面我们的良知转成一个伤害我们自己的法宝。 撒旦来向我们作对，我们自己的羞耻，撒旦的作对。最难的地方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做任何的答辩，因为我们自己都知道，我们身上一身的臭味，我们连自己都闻得到。不要等到撒旦来讲，我们都自己都知道。但是有一天被人家揭发了以后，尤其是在公众的场合揭发了以后，真的是没有脸，真的是没有勇气说任何的话，就凭着撒旦对我们的控告，我们也来控告我们自己。这个是约书亚的难题。那约书亚的指控者呢，我们刚才讲了，就是撒旦。撒旦控告约书亚，约书亚是大祭司，大祭司是代表百姓，所以撒旦对于约书亚的控告，就是撒旦对于所有大祭司控告你恨我。他控告的不是冤枉的，这个事实就是不洁净的，不洁净的。我们看到在这个出埃及记28章29章就知道，哦，大祭司的要求是非常的严格的，衣服、服装怎么样穿衣服，谁给他穿衣服，要怎么样一步一步做，都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的。这个不洁净是最基本最基本的要求，所以不洁净是事实，不洁净是一个违反律法的事情，很严重的罪。不洁净呢，是让这个大祭司是没有资格做祭司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怕的是什么，但是我最怕的就是说有人对我讲说你根本就没有资格，你根本就没有资格做我的学生，你根本就没有资格来这个学校，你根本就没有资格到这个公司，你根本就没有资格在这个侍奉的岗位上来侍奉弟兄姐妹。哇，这个好严重的控告，完全没有办法抵挡的控告，怎么办？怎么办？约书亚一句话都没有讲，他没有话讲，他也不能讲什么话。但是有一个约书亚的辩护者，辩护者就是耶和华自己。因为当这个撒旦向约书亚控告的时候，耶和华自己就出来讲话了。约书亚来讲话，他不是来讲约书亚有什么情有可原的地方，他是说耶和华是直接的责备撒旦，直接的责备撒旦。他怎么责备撒旦呢？他不否认撒旦所指控的，他没有说撒旦，他明明穿着干净的衣服，你为什么说他不干净？原来不干净的事情，但是呢，他强调的是他自己神拣选的主权。耶和华责备你，耶和华责备撒旦。这个责备撒旦的耶和华是什么？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拣选的能力，他的主权是要来拣选，他要拣选谁就拣选谁，没有一个人可以讲话的。他拣选耶路撒冷，他拣选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他立这个地方为圣城的地方，完全是耶和华的主权。撒旦完全没有办法在这个事情上说任何的一句话。我选择地点，我选择侍奉我的人，这个人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哦，这个火中出来的一根柴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有解经书就是说，这个人约书亚呢是从 这个巴比伦被掳归回以后当了祭司的，就好像是被火里面抽出的婴孩，一个大火就没烧到他。好，但是不管是这样，这个就是说耶和华对于他所拣选侍奉上的人的身份并没有什么否认，他们是原来是在火堆里面的，他们原来是要受到耶和华火的审判，但是耶和华他有能力，他有主权把这根柴抽出来。约书亚的辩护者就是耶和华，耶和华辩护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然后旁边耶和华有一个这个拥护者是谁呢？就是站在这个约书亚前面的这位天使，这位天使，这个拥护者指的 advocate 哈，拥护者，那也就是这个辩护律师。我们现在就知道了，我们的辩护律师是就是主耶稣自己，哈，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的使者是一个把神要救赎的这点出来执行的那个人。这个又怎么样呢？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要这个脱罪衣服是外面的，要使他脱离罪孽，是里面的罪也要把他的洗净，然后还有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弟兄姐妹，这个我们都很熟悉了，我读过以弗所书，我们就知道他在讲什么。这个就是我们的救恩，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能够脱离罪恶，这个就是我们的拥护者，就是主耶稣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情。约书亚旁边还有一个旁观者哈，在旁边看的人，第五节我说这个人就是撒加利亚。撒加利亚啊，我觉得这个非常的精彩哈，这个好像一个戏剧一样哈。旁边这个人讲一句话，那个人讲一句话，哎，突然又有这个人讲一句话，啊，这个是这个撒加利亚原来是一个整个意象的旁观者，他原来是在旁边是在看戏的，可是呢，他不知不觉的把自己投在这个意象的里面，他说，他感觉到说，这个约书亚衣服干净了，可是他忘记带他的冠冕。好，大家如果去这个出埃及记28章，你就可以看到大祭司一定要带那个冠冕，那个冠冕上面有金子做的，归耶和华为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感觉到紧接着接到约书亚少了一个东西，然后天使就把这个洁净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你看，在这个天庭里面，不但有拥护者，还有人，有天使也有人。然后这个还没有完啊，还没有完。除了这个事情完了以后，后面还有约书亚被差遣。被差遣呢，就是在第六节、第七节讲的。好，被差遣有一个条件。有个条件就是什么？你如果遵循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神在救赎之后，对我们有一个要求，对我们有一个期盼。这个期盼就是要给我们一个能力，可以遵循神的道，可以谨守神的命令。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啊？你有没有这种噩梦啊？当一个人被人家控告的时候，被自己控告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的软弱的，他连站都站不起来的。但是他可以从中间恢复了以后呢，他什么事情都不敢想，他只能想一个人在旁边可以安静的好好的休息一下，帮这个精神体力可以恢复了，再想第二天的事情，再想下一个钟头的事情。但是神没有让约书亚有这个缓息，
休歇的时间，他马上就叫他说，我要你遵行我的道，谨守
我的命令。
你马上就要刚强起来。刚强起来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要给你一个更大的使命，就是什么？管理神的家，看守神的院宇。哦，原来大祭司的工作，其实 我当然是没有自己做过了，不过我觉得可能是不太难吧。啊，圣经上写的清清楚楚，什么时候要做什么是什么，比如葫芦画瓢，照章照本宣科做就做完了嘛，对不对？但是不只是这样子，我们知道管理神的家，看守神的院宇，是他更大的一个责任。管理神的家，这个神的家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他要从他祭司的身份来带领整个国家的属灵的道路，属灵的成长，看守神的院宇。神的院宇就是那个圣殿，这个圣殿也要他负责，这个国家的这整体的属灵的情况也是他要负责，他要被差遣。如果你是约书亚的时候，你怎么想？如果我是想说，可不可以先等一会，等我休息好了，等我想通了，想好了，等我吃好了，等我有力气站起来的时候，你再跟我说了。但是神没有这样子啊，马上又继续对约书亚有一个应许。这个应许是什么呢？他说，我要亲自雕刻在你面前的石头。我不晓得这个石头是什么，但是我们知道耶稣这个大祭司的腰带两边有两个宝石啊。这个宝石是代表他的荣耀，代表他的能力，代表什么，很多人都有不同的一个解释啊。但是主可能是说，我要亲自雕刻他前面的这个石头，是不是这个石头，或者他前面有另外一个石头，我也不知道。但是有一个石头是非常重要的，是神亲自雕刻的。然后这个石头雕刻的这个石头的用意是什么呢？在第二节讲说，我一日之间要清除这地的罪孽。哦，原来前面的这个你要管守我的家，看守的愿意，不是你一个人单打独斗的仗，是耶和华要亲自雕刻这个石头，耶和华要亲自把这个救赎主带领到这个世界上，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个地方的罪。主耶稣上了十字架，一夜就把人的罪除掉，这个罪孽，这是一个神的工作。然后呢，最后是要个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到底什么叫做邻舍坐在无花果树和葡萄树之下呢？大家到旧约里边看一看就知道，这个就是以色列人一直梦寐以求的事情，就是天下太平了，就再也没有征战了。我跟邻居可以在一起好好的相处了，我可以把椅子搬出来，在我们家门口前面那个无花果树下坐起来，大家聊聊天，我们来一个 potluck， 你对我也没有什么心思，我对你也没有什么意念，我们就自然然的坦诚的把我们的心腹交给对方。这个就是人与神和好了以后，达到人与人和好了那个太平的一个境界。这个就是一个约书亚的噩梦变成了一个约书亚的美梦。弟兄姐妹，这个跟敬拜有什么关系？我们想想啊，这个告诉我们敬拜的程序。敬拜的程序是什么？第一个，人要有准备。约书亚不是没有准备的，他准备了他的衣服，他准备了他自己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来敬拜，我们也要准备。今天 我不是再一次的说各位啊，今天王健开始唱第一首诗歌的时候我没有转头，但是我的眼余的余光稍微可以看一下，我不晓得坐了多少人啊，但是我猜大概十个人还是二十个人，可能是我错了啊。但是弟兄姐妹，敬拜我们有准备吗？我们准备的是什么呢？我们如果不要穿那个，不见得要穿华美的衣服，但是我们要准备我们的心来见神。我们请至少在准时的上面，我们可以表示我们的准备，表示我们对于敬拜的重视，表示神应该有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有这样的重要性。人要准备，当我们真正的一个人来到这个敬拜的里边，他遇见的是神，不是遇见的人。今天不是长老或者领会在跟大家讲说请你们务必要准时，不是，是因为我们见到了神之后，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的亏欠。所以认罪是敬拜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程序，非常重要一个步骤。如果我们大摇大摆的进来不知道我们的罪的话，神不会对我们说话的，神不在我们的敬拜的当中。当我们愿意认罪的时候，神就非常乐意的赦免人。赦免是在认罪之前的。我们来这边来感为神对我们救赎的恩典来感恩的时候，弟兄姐妹，那不是只有我们受洗的那天我们认罪，我们每一天都要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每一天我们都要来渴慕神的赦免，我们每一天都需要神的更新。神借着敬拜，神借着他的话语，借着诗歌，借着圣灵跟我们讲的话来更新我们，不是更新完了就算了，神还要在敬拜里边来差遣人啊。这个完完全全的就是以赛亚见到神的那个步骤完全是这样子啊。以赛亚见到神了之后说，祸灾，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身上。人见到了神之后马上就知道他是罪人，他知道罪人之后，神就马上就赦免他，马上就更新他，神就马上就差遣他。有谁去，就是神耶和华对以赛亚讲的话，这个也是耶和华对约书亚所讲的话。神要差遣人，人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要顺服神，不是什么回应神了。我觉得我们连回应的资格都没有，我们只能顺服神。因为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话语，其实我读的时候我觉得神真是蛮有恩典之爱。你若，难道一个大祭司还要弱吗？遵行神的道，谨守神的诫命是大祭司的职责，他想做也得做，他不想做也得做。但是神对他说，你若，你如果，神还在鼓励我们，你如果愿意这样子做的话，你可以这样子做，你这样子做的话呢，我就有更大的责任给你，我就更大的应许给你，神就成就他的应许。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敬拜的程序。今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如果想听到一些故事啊，记住一些噩梦，还有一些美梦，弟兄姐妹，这个就失去了这个敬拜的中心了。敬拜是人和神之间的交通，人和神之间的互动，这个是会有结果的，不是走了关了门就忘记了。弟兄姐妹，对我们这几天这以后的生活都有影响的。 神要成就他的应许，神要在你和我的身上成就他的应许。这个就是我们在敬拜中间遇到神才能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最后回到的这个主题，我们在敬拜里面怎么样的更新。今天不是说我们在敬拜里面一定要用鼓，还是要钢琴，或者唱这首歌，或者是唱那首歌，或者是我们讲台太大了，或者是我们的长老穿的太古老了，这个都不是重点。弟兄姐妹，敬拜你的更新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敬拜的对象是神，不是人。今天大家坐在这边面对的不是我，而是神，不是这个人会讲道，或者是那个人不会讲道，这个人唱得好，那个人唱得不好，今天的歌合我的胃口，明天的歌不合 我的胃口，不是。因为我们敬拜的对象是神，不是人。因为敬拜的中心是神，不是我，不是今天我来到这边，我是一个 consumer， 我是一个消费者，我要来这边要满足我对于这个教会的要求，不是的。因为敬拜的中心是神，敬拜的参与是一个群体，不只是我啊。就像这个约书亚的这个噩梦里边，突然跑出来一个人，这个撒加利亚，撒加利亚他的这个冠冕还没戴在那里嘞。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团体整体敬拜，弟兄姐妹在灵里边互相的扶持，是一个群体，不是我。所以我要顾念到别人，不是觉得这个哇死气沉沉，你看人家的又蹦又跳，对不对？可是我们中间有一些的年长的人，他没有办法蹦又蹦又跳的，对不对？好，有的我们要考虑到的是整个的群体，因为不只是我。然后这个很重要，这个敬拜的观众是天使，不是别人，也不是我。有些人在敬拜的时候后好像在看戏一样，来看一看这个好不好，这个诗歌选的好不好，音乐好不好，讲台好不好，招待好不好， parking lot 好不好，冷气够不够冷。弟兄姐妹，这个我们在敬拜的时候，不只是我们这些人坐在一起，圣经上说天使也都在观看，天使有在敬拜，哇，实在是太好了。这个撒加利亚看到了一个敬拜的一个场合，原来是从地上升到天上的，是一个天庭的，是一个人和神相交的一个地方。所以敬拜的一个场合是从地上的殿升到天上的庭。这个敬拜的心态呢，就是再好的准备也抹不掉我一生难闻的罪啊。弟兄姐妹，我们好好的为敬拜准备是我们的责任，但是我们如果只凭着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力量去好好准备，再怎么样好准备的话，在神的光中，我们都像撒加利亚的梦的一样，我们的身上全部沾着都是难以闻的那个臭味。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以怎么样的身份来到这个敬拜的场合。所以敬拜的更新是什么呢？就是在认罪中间我感谢神的救赎。如果一个人见到神的他不想到救赎的话，这个人可能见的不是神了。在认罪中间感谢神的救赎。所以敬拜到底是什么呢？敬拜就是把神放在他原有的地方，就是 敬拜哦，敬拜是一个叫这个，敬拜是一种神、天使、撒旦都在观看的一场属灵的一个征战。啊，然后敬拜呢是把神放在他原来应该在的地方。什么是敬拜？哈，敬拜就是把那个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圣哉，那个就是 heavy heavy heavy， 就是说重重重。什么是重呢？就是一个人一言九鼎，他一讲话就对，他一讲话就成就。那个重就是神，就是一个伟大的神，就是一个最值得我们把它放在最重要的地方的神。他原来就是在那个最世界上的中心，每一个人心里边最重要的地方。但是我们常常忘记了，我们常常认为很多的事情啊都是我们自己的决定，都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所以敬拜是什么啊？敬拜就是我们再回来看，回来看原来神应该在那个最重要的地方。我们为什么匍匐敬拜呢？因为我们知道神原来是这么的重，这么的圣洁，在我的生命中跟我有这么大的影响，所以我要把它放在我生活和生命的中心。所以敬拜就是在一个完全的顺服当中等待神赐给我的新生命。如果没有一个顺服的心的话，我们没有办法领受神给我们的恩典，没有办法领受神给我们的应许。所以敬拜里面顺服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心态，非常非常重要的准备。如果我们今天带了一个不顺服的心，我们听不下神的话，我们听不进去神的话，我们听到的都是人的理论。敬拜，敬拜也是在敬拜中，我要期待神的差遣，领受神的呼召。敬拜是神跟人的对话，人跟神的互动。今天这个敬拜完了之后，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我不觉得我有什么负担，又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回家，中午吃一个好饭，下午睡一场好觉，哇，明天又可以上班了。弟兄姐妹，不是这样子的。在敬拜中，神对我们有差遣，神对我们有呼召，神要给我们使命。但是我怎么做呢？我要期待，我要把我的心打开。在敬拜中，我回应神的呼召，祈求神心事的力量。我要回应神的呼召，神，我回应神的呼召了以后，我才有那个可能性，在这个道理上我才能够得到新的力量。因为这个新的力量不是用来满足我自己的，是来满足神在我身上的交托和使命。求神新的力量。最后一个，在敬拜中我要经历神的救恩，见到神的荣耀，更新我的敬拜。就再一次回到我们的原点，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更新我们的敬拜？我们说我们的敬拜应该是可以吸引人的，我们的敬拜应该是我们一个传福音的管道，怎么可能呢，弟兄姐妹？但是为什么使徒行传说他们这样子的同心合一的在一起敬拜神以后，主就将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加给他们呢？因为那个敬拜是神的同在的敬拜，那个圣灵的工作整个在会场里面，每一个人都感觉得到，连不信主的人都知道。让我再一次经历神的救恩，让我再一次见到神的荣耀，也让我旁边的人，不管他是不是基督徒，不管他有没有觉知信主，他可以都可以感觉得到那神的荣耀。在敬拜的当中，我们来更新我们的敬拜。 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大祭司约书亚的一个经历。黄长老在我们长老和全世界同工的时候，常常跟我们讲这件事情哈。他说宋尚杰哈，我们都知道他是非常有名的布道家，在这个将近一百年前的，他一上台一讲到，大家都认罪悔改，怎么样？很多人就看这个看这个宋尚杰怎么讲啊？是宋尚杰怎么样，他也怎么样，一个字不漏的都背出来。哎呀，声调、语气、动作跟宋尚杰一模一样的。哎，可是没反应，奇怪了，怎么学不来的？黄长老就跟我们讲说，问我们长老们，你讲到完，你的心情是怎么样？我们说哇，礼拜天的下午。哇，一个礼拜的黄金时间啊，好好的休息一下，你看这么大的精神负担总算交差了，难怪我们的讲道没有力量啊。他说宋尚杰讲道以后，一个人就回到家里啊，安静的祷告。为什么呢？他用他自己的道来检查他自己的心，所以他在他自己的道中，他悔改，他在自己的道中建立跟神的关系，所以他可以带领人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和我今天是怎么样的来准备我们的敬拜，不晓得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更新我们的敬拜。求神自己向我们心里边说话，我们来祷告。主要在这个祠堂前后交错的时间，在这个感恩季节的开始，在这个冬令会要开始的这个礼拜的里边，主啊，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就像当时的大祭司约书亚一样，主啊，我们还以为我们做得很好，神已经把我们救出来了，不是吗？从巴比伦又回到了圣殿，神不是已经用我们了吗？让我们可以直堂出去。主啊，我们的光景不还是不错吗？主啊，但是你要让约书亚看到他是不洁净的。主啊，你要让他再一次看到他需要你的救恩。主啊，今天我们也同样的碰到了我们的现实。主啊，我们的教会现在人数稀少。主啊，我们大家的对于属灵的兴趣都不太高。主啊，因此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非得要面对我们自己的现实不可。主啊，我们要向你认罪。主啊，我们要再一次求你的灵来充满我们。主啊，在敬拜的当中让我们遇见你。主啊，让我们在敬拜的当中我们可以更新。主啊，让我们存着那个敬畏的心来准备朝见你。主啊，求你把我们的心打开，主啊，让我们有一颗顺服的心来领受你在下个礼拜又在冬令会的这个场所，主啊，你给我们的丰盛的恩典。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